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2章，今天我们读19节到21节。罗马书12章9到21节，保罗列举了在教会生活中必须遵行的守则，这些不是规条，而是保罗建立了许多教会，也牧养了许多教会，经过多年与圣徒们相处，从他亲身经历中归纳出来的心得，这也是保罗心目中健康教会应该有的情形。首先，爱是教会生活的标志，包括爱神和爱人。爱神就是要亲近神，远离那恶者；爱人就要待众圣徒如同家人，亲热之外，还要有合适的尊重。接下来就是每一个圣徒对神、对自己以及对众圣徒应该有的情形。对神要灵里火热，殷勤服侍主；对自己要在盼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并且借着恒切的祷告维持与神不间断的交通。对于身边的众圣徒，保罗就有很多话要说，要知道圣徒的需要与缺乏，并且以交通和帮补来应付他们的需要。若有人逼迫你，要给他祝福；有人喜乐，就要和他同乐；有人哀哭，就要和他同哭。要与众圣徒思念同一件事，不要思念那些高大的事，反而要思念卑微的事，抚救卑微的人。如果有人做恶事得罪了你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帮助他悔改认罪。众人都以为好的事，也不能盲目的去做，而是要留心思考是否合乎自己的良心，再决定是否去做。对待众圣徒的劝勉，保罗结束在劝告众圣徒在自己的范围内，总要尽力的与人保持和睦。十二章十八节可以作为教会中圣徒们相处的结束，也可以看成是下一段的开头。保罗知道要维持与众人的和睦实在是难，因此他劝告众人要竭尽所能去维持和睦。保罗知道在神的主宰权柄之下，神似乎喜欢安排一些不合理的人或事在我们的身边，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权柄。这就开启了最后一段的论述，就是要顺服神主宰的权柄。我们来读十九节：亲爱的弟兄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一段保罗以亲爱的弟兄开始，这是保罗亲切的呼唤，也是保罗的提醒。教会中的圣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就是有人得罪你了，他还是你的弟兄姐妹。这种永远生命的连结是来自神，因此最终解决的方案也要来自神。如果那得罪你的人不听劝，你就不要再为自己伸冤，不能够以恶报恶，也不需要再为自己辩解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就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，让神亲自显明。接着保罗就引用《生命记》32章35节的话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出于人的教导，都是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，人若犯我，我就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人总是要在自己认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寻求自以为的公义。人的公义是相对的，神的公义是绝对的。然而神的公义不一定发生在我们认定的时间和空间里， 而是根据神的全知和全能，神定下了他伸冤的时间和他报应的方式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因此我们碰到不合理的对待，如果经由正常的途径不能解决，我们就要交回到神的手中，并且给神留地步，让神能够照着他的时间，按着他的计划替我们伸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容易的学习，却也是我们灵命长进都必须经过的关卡。当我们的生命逐渐老练，开始在教会生活中担负一些责任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无奈的事，有时候是自己吃亏了，那还容易一些，有时候是自己的服事受到打岔，有时候是自己服事的圣徒受了伤害，有时候甚至是教会的见证受了亏损，而自己又无能为力，那种境况真是艰难。如果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些年日的圣徒，他们经过了教会中的领袖们犯错，或者经过了教会的分裂，或者更糟糕的就是分裂的双方为着教会的产业告到法院，在这些艰难又无奈的情况中，要不伸冤，要让步，要听凭主怒，实在是难。但是神的话语却很明确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有时候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神的伸冤和报应迟迟没有来到，而是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才会显明。就像我所敬重的尼托森弟兄，他因信仰被关在牢里20多年，又被加上了许多不堪入目的罪名，最终他在牢里殉道。他死后，这些诬陷的罪名还成为别人攻击他的证据，一直到今天，神似乎还没有为他伸冤。但我相信尼托森弟兄自己十分坦然，他在生前就不愿意为自己辩白，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借着诗歌表明他的心志：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。尼弟兄老早就决定了，他要等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由神亲自为他伸冤。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尼弟兄的榜样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等待主替我们伸冤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这一节是保罗引用箴言25章21节到22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很特别，保罗引用了箴言的经文，却漏掉了最后一句，耶和华必赏赐你。保罗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了神的赏赐才做这些事，而是要照着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话，马太福音5章44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爱仇敌的方法就是他饿了给他吃，他渴了给他喝，他有物质上的需要就给他满足。他把你看成仇敌，你还是要看他如弟兄姐妹，并且要主动的释出善意，满足他身体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在教会中解决冲突的原则。一般来说，就是要那老练的愿意主动释出善意，因为这么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 这里所说的不是真正的把炭火加在人的头上，而是一种寓意的说法。他饿了给他吃，他渴了给他喝，这些都是出其意外的善意，要使他受感动而生发出羞耻心，让他的良心受到责备。这就会像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，让他的头皮发麻，无地自容。你的善意就能够带出他的悔改认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毛病都在于要争那一口气，自己站在理上就绝不示弱，如果自己理亏也想扳回一城，结果就是针锋相对，无法和解。或许下一次有冲突的时候，试一试保罗的方法。如果是自己理亏，当然要主动认罪悔改。如果自己觉得没有错，是否也尝试一次先主动释出善意，尽量的对他好，看看是否能够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永远的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如果有得罪的事或者亏负的事，那都是在时间里，是暂时的。如果我们能够经常站在永远的角度来思考面临的问题，经常答案就会变得简单明了多了。我们来读21节，你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是保罗对教会生活中与圣徒相处的结语，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里的恶是 kakos, K-A-K-O-S, 是性质的恶，是道德的恶。这里的善是 agathos, A-G-A-T-H-O-S, 善是神的属性。而保罗用胜这个动词说出这是一场战争，战场是我们魂中的心思。圣灵要把神的善良属性供应到我们的魂中，这必须经过良心的通道。如果我们的良心是洁净的，是敞开的，我们的魂就能够接受圣灵供应的善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肉体受了世界的影响，不论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是今生的骄傲，就把恶经过私欲的通道输送到我们的魂中，并且引起我们情感的喜欢。这时候我们的心思就开始盘算，一方面是从圣灵而来的善，另外一方面是从肉体而来的恶。这是一场征战，心思就是战场。保罗劝我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而要以善胜恶。如果我们的良心够敏锐，圣灵的供应源源不绝，善就胜了恶，我们的意志就接着做出了决定，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拒绝肉体和世界的诱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征战是不断地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一直没有察觉，就说出大概率你是肉体的俘虏，经常是不战而降了。如果你已经开始为战败而懊恼，你要感谢主，你已经成长了，已经有征战的能力了。虽然还是常败将军，但只要借着认罪悔改，并且慢慢交出自己的主权，不再自己做将军，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你就能够在魂中逐渐地恢复失地，被圣灵的善所充满。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圣化的过程，尤其在教会生活中，借着与众弟兄姐妹的相处，我们会有许多的机会面临征战，这也就加快了我们圣化的脚步。因此弟兄姐妹不能够离开教会生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教导， 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。尤其在最后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，发生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。神把各式各样的圣徒聚集在教会中，就是要帮助我生命可以成长。求主赐给我们恩典，不为自己伸冤，碰到不合理的事愿意主动释出善意，让我们经常能够经历不为恶所胜，反而以善胜恶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真是满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光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